主就是愿你的国，你的国什么国？愿你的国，现在这些祷告的人说愿你的国，那你是谁呢？是天上的父。所以这个父当然是天上的父的国，是父的国。那么这个国呢，因为是天上的，所以很明显是天国，清楚了。但是祷告人是什么人呢？祷告人是义人呢。第一，他们因信称义，所以他们才蒙恩得救。第二，他们的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义，所以当然他们是义人呢。所以这个国什么国？这个人的国是义人之父的国。现在清楚吗，弟兄姊妹？所以现在你就明白说，根据马太福音13章，我们现在看到那个讲义，现在我们翻到讲义好吗？现在你们翻到讲义，这个马太福音13章讲的末日的时候，就是讲的千禧年。大家看哈，这个如神的国呢，是从永远，神的宝座在天上。好了，那么大地立根基的时候，不知道过去什么时候，然后有一天王就降生了，那是马太福音2章12节。那么天国什么的，天国就是从主的第一次再来，第一次来到主第二次来，所以你看这是为什么在神的国下面画一个天国。那么今天的天国看不见，是隐藏的，所以是隐藏的天国，在教会里面。那将来到了1000年的时候呢，千禧年的时候就彰显出来，就实现出来了，这是彰显的国度。所以一个是但以理第七章，一个是但以理第二章，我们已经讲过了。好了，那么等到呢，那么现在呢，等到主生，那么好，那么现在呢，等到末日的时候，根据这个以赛亚根据马太福音13章，你看你有两部分，天国有两部分，一个属地部分就是他所说人子的国，那我们看过了，是等于弥赛亚国还有亚当的国，我不再重复了，这给大家一个提醒。然后上这里说是义人之父的国，那么他们要在天上发光的，他们的光像太阳一样，这就是保罗说是众子显现的那个时候，他把我们摆列在空中。所以你知道这个是天国属天的部分，那么那里明明讲了义人之父的国。那么现在很清楚什么叫义人之父的国呢？最清楚就在主导文里面，主教我们是祷告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就是在暗中的父，愿你的名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国什么？这个国当然就是天国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，我想这个就非常非常清楚了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再回到第六章，从第19节开始告诉我们说要积财宝在天上。因为第六章讲基督的生活，那么既然讲到我们的生活，当然我们有属灵的生活。讲到属灵的生活的时候，很自然的是施舍、祷告跟进食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每次你凡是接触到属灵的事，你一定要回到你心里的深处，你一定要你要记得要关上门，不要让别人看见，暗中的父就要报答我们。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的祷告有一我们的施舍和我们的进食，乃是能够得着什么呢？乃是得着这个赏赐的，能得着赏赐的，那就证明说我们每次这样做的时候，乃是让圣灵来引导我们。圣灵总是叫我们能把我们自己遮盖，圣灵总叫我们不显露我们自己。所以当我们父的灵在我们暗中在我对我们说话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很自然的就接受了这些引导。好，那么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还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生活呢？从19节开始就给我们看到，我们的生活呢是依靠的生活，不是独立的生活。因为生命树的生命乃是依靠的生命。我们的主说，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乃是看父怎么样做，他也怎样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除了主之外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，我们就看他怎么做，我们也怎么做。那么我们在地上怎么过生活？你过生活的时候，当然要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当然你在地上会积攒一些财宝， 那现在我们要问，我们怎么理财？我们怎么处理我们的财宝？我们怎么吃？怎么喝？怎么穿？这是我们日常的生活。这样的生活，我们应该怎么样过日子呢？你看在天国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个天国的实际，或者是天国的性质是什么样的性质呢？那这个生活是个什么样的生活呢？那是依靠的生活。依靠的生活的意思就是说，它是无忧无虑的，因为它依靠，所以呢，它不是忧虑。如果评论你自己，你就会忧虑说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这是我们一天到晚忧虑的。那么当然了，慢慢你在地上一定会积攒一些财。那么主告诉我们说，不要为自己积财宝在地上，地上有虫子咬，能嗅坏，也有贼挖窟窿来偷。很多人不大相信这句话，一直等到这个98年，一直等到2008年金融海啸以后，大家忽然恍悟过来，所有大银行都有窟窿。所以今天我们知道，这个世界上是有贼来挖窟窿，所以只有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天上没有虫子咬，不能嗅坏，也没有挖窟窿来。所以这就是天国子民的特点，他如果有财宝，他一定把财宝送到天上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整个人生活的方向是往天那个方向去的，所以他就积财宝在天上。所以因为你的财宝在哪，你的心也在，你的心当然就跟上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光是说说的，你看看我们银行里面所积攒的，你看见我们几乎好像是这个是生根钉在地上。我这次来台湾呢，学了一个字叫钉子户。我从前不大懂什么叫钉子户。那么我两次看了钉子户啊，我才知道说在外国有一个钉子户发了大财了，因为他不肯卖，结果刚好一个外国大的这个有名的公司要买那块地，所以最后那个钉子户不肯卖，后来出了最高的价赚了钱了。那么我这里今天看报纸说在园林还有个钉子户。什么叫钉子户？钉子户怎么样都拔不动的，你看见吗？别人都可以搬，我就是不搬。不要忘记丢这，没有一个天国之子是钉子户的。说你看见没？这就是麦子的原则。麦子随时可以收割，因为你越成长，它越轻的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今天钱是可主给我们，可以许许多多的钱，你可以拿得起来，你也可以放得下。许多人拿得起来就放不下。金钱是最好的奴隶，是最坏的主人。他一变主人的时候，他就变成你侍奉的对象。你表面上我是侍奉神，其实你是侍奉妈妈。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，你的心在哪里？如果我们的心在财宝上，当在地上，财宝在地上，当然我们的心在地上。你讲半天没有用的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下面主就给我们看，一个人为什么眼睛会亮，因为他眼嘹亮，原文是单纯，他的眼睛单纯，他全身就嘹亮。为什么在很多基督徒身上他一直是昏昏暗暗，属灵里没有窍？为什么做基督做了很久了，你看他就是不开窍，很见很清楚，问题出在他眼睛上。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的心是不是向着天的，我们是不是像向日葵一样，我们一天到晚都是向着天的。那如果我们真的这样的话，我们的眼睛就单纯。如果眼睛单纯的话，我们就能侍奉神，我们就能看见神，就能侍奉神。那么如果不单纯的人，他就要侍奉马门。他为什么要侍奉马门？因为他担心说，我吃什么，我穿什么，我喝什么。所以下面主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，吃什么，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，穿什么。所以下面32节主怎么说？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如果，所以下面怎么说呢？他说何必为衣裳忧虑呢？你想野地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，他也不劳苦也不返现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，他所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。那个百合花在以色列是拿来烧火用的，今天很漂亮，明天就烧了火。所以下面主就解释说，你们这小信的人啊，野地里的草包括那个花，在今天在明天就丢在炉里，神还给他这样装饰，何况你们。所以不要忧虑。这个生活什么生活？你们这小信的人啊， 所以可见这个生活，一面是依靠的生活，一面是什么？一面是信心的生活。什么叫信心呢？信心的生活就是不要为这些忧虑。你要忧虑的是这些忧虑，很多人就是忧虑太多了，弟兄姊妹，他就被很多东西，就很多东西吞吃了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今天最可怕的忧虑就是我们的忧虑。主说不要忧虑。那现在主讲道理给我们听，为什么我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呢？因为这是外邦人所求的。如果在地上的国度里，你在世界里过生活是这样过的，你在天的境界之下的话，你怎么过日子呢？下面33节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忽然间你发现说，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不是我们的目的，你看见吗？我们有个目标，有个更高的目标，那个目标就是天国和门徒的义。我们应当要求天国能够进天国，而且我们要有一个义，是文士和法利赛的义，不是，是门徒的义，是超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。如果我们这样做，如果这个是你的目标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这些都加给我们，自自然然就是我们的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就告诉我们说，今天我们吃，我们喝，我们穿，是为着我们能进，我们求，我们得着他的国，也能得着他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问题在这里，所有世界上的人，他们不知道到底他们活着为什么，到底人是为着吃饭而活着的呢，还是为着活着而吃饭？如果为着吃饭而活着，人骂我们饭桶为什么要生气呢？如果我们为着活着吃饭，我们到底为什么活着？有一天我那人在美国做事的时候，他问他一个同事，他说你为什么要来上班？他说我来上班因为我买一个 Cadillac 就是买个最漂亮的轿车。然后我那人继续问他，那你为什么要买一个漂亮的轿车呢？他说我可以来上班。你为什么来上班？因为买车。为什么买车？因为来上班。人不知道活着为什么。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基督徒所有在天的境界底下的人都知道他有个目标的，他知道说这一切都是为着他的生活，他不会为着这些的。所以证明什么？这些不是他的目标，这是个基本的，这是个基本的需求。你为什么一天到晚为剧本的需求在那里哀，在那里求，在做这个做那个？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了吗？如果你真的看，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要求的，这是外邦人求的，你们不要求，因为父一面知道你们，而且你们如果真的这样求的时候，这一切当然就赐给你。你相不相信神的应许？如果你真的相信的话，你相信了，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那这样你自然就不为明天忧虑了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今天是主给你的，明天仍旧在主的手里，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。感谢主，今天呢，我们只要顺服今天，今天难处今天当，今天该顺服的今天顺服，那这样你看见吗？我们很自然的，我们过一种的生活，这个生活就是在天国支配底下的生活。那么一面是隐藏的生活，另外一方面是信心的生活。那最后呢，我们读到第七章的时候，第七章给我们看见说，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。因为我们讲到天国的标准，所以很自然大家都拿一把尺。但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特别是当我们在国度里面过生活的时候，我们因着盟主的恩典，有了门徒的义，我们可以转过第二个来，我们走第二里，我们很不知不觉的，我们就有了一把尺。我们量自己，我们也量所有的人。那主告诉我们说，虽然你蒙了这么多的恩典，但是你不要用那把尺，清楚的很。有很多人，尤其是很多人，他得着圣灵的，有了圣灵的经历，他总是拿那把尺去量别人。有的人他们追求属灵，他们追求灵命四层，然后他们说现在我们终于到了生命哪一层，然后不知不觉就有那一把尺。但是呢，在天国里面，你可以过天国的生活，但是没有那一把尺。你如果真的有那把尺可以的，但是那一把尺一定要消毒过的，明白吗？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主所说的，你自己眼中有良木，怎能对弟兄说，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？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啊，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，然后才能看得清楚，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。当你看见国度的标准，当你看见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， 那弟兄姊妹很自自然你蒙了恩典了，但是不知不觉的我们会看见我们的弟兄眼中有刺，但是我们没有看见我们眼中有良木。所以在这里主给告诉我们说，不错，这里有一个人想做眼科大夫，因为他看别人眼中有刺不顺眼嘛，所以就把他开刀开掉了，但他忘记他自己必须是个大夫才可以。那还有，你就算是眼科大夫，你看见吗？如果你要开别人的白内障，他眼中有刺，结果你眼中有良木，你自己更有白内障。今天有没有一个人看高白度白内障的眼科大夫？没有的，你看见？